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8月29号到9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回归天人合一，再现人间正道。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等都无不取自于大自然，所以人们才把大地形象地比喻为母亲，但古代与现世对待自然的态度却大相径庭。现代注重的是急功近利，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古代讲究的是和平友好相处，尊崇的是天人合一理念，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决策行事。两种态度，两种结果，咱们还是用对比的方法来鉴别一下孰优孰劣吧。现代产业革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上天入地，腾空泛海，神光电化，无所不及。现在已发展到核能开发、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天等等，世人无不蒙受其益，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不争的事实。但是反过来，人也深受其害，这一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乃至痛心疾首，这也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事实。现代人征服自然的结果演化成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但可惜的是弊远远大于利。大家不妨总结一下，大自然给人类的报复已经愈演愈烈，现代人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滥用科技所酿成的苦果，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食品含毒、臭氧层破坏、怪疾病横生、自然资源匮乏，如此等等，数不胜数。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弊端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则人类的前途命运就会有累卵之危，乃至难逃灭顶之灾。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怎么办呢？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征服自然的思想。在古代，遵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行事，这样一来也相应获得了大自然的恩赐和善报。那时可以说是无山不绿，有水结清，蓝天白云如画，鸟语花香宜人，连呼吸一口空气都是清新的，吃的是天然食品，喝的是纯净的好水，用的是古朴工具，没有污染，没有伤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世人非但会心旷神怡，更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我们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高级生命，被誉为万物之灵。借这个世纪初开的契机，认真地回顾一下，前瞻一下，让脑筋清醒一下，再开通一点，不要敷衍，切莫草率，因为我们回顾与前瞻的是关系到人类自己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切不可等闲视之。这不但是一般人的责任，更是大政方针决策者们的天职，有远见卓识者当率先垂范，在行为和理念上都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真正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返璞归真，开创未来，任重道远，践行不辍，回归天人合一理念，再现人间正道正行，此其实也。
正见新居，天上人间，选择美好的未来。狂风刮了一个晚上，伴随着暴雨也下了一晚上。第二天29号早晨起来，大雨还在下着。我从窗前往外望去，
楼前的树被风刮倒了很多，有的倾斜成45度角，有的已经躺在了地上，满目狼藉。伞都撑不起来了，拿件外衣吧。穿什么鞋呢？还是穿一双鞋帮高点的运动鞋吧。我下楼一看，比我想象的猛烈，楼前的水已经没到脚脖了。我尽量踮起脚尖走，可没走几步，雨水就灌进了鞋里，心想穿凉鞋就好了。走到大街上，有的地方积水已经到了膝盖，裤子已经是半截了。我那件外衣迅速被浇透，雨水顺着脸往下淌，像洗澡一样。站在路边等车，积水一浪一浪的打过来，有点像站在湖边的感觉。坐在公交车里，望着沿途的景色，大树小树倒下很多，有的连根拔起，有的砸在路边的车上，有的路段水很深，不能通车了，只好绕道而行了。望着外面猛烈的暴风雨和狼藉的街景，我感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是那样的脆弱与渺小。近段时间，周围的人常常在议论，这是怎么了？天灾人祸这么多，就这城来说吧，路段坍方，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就没了，掉进了几十米的深坑里。这件事人们还没议论完，又发生了刚刚通车几个月大桥坍塌，再爆豆腐渣工程的危害，人祸还没议完，天灾又从天而至，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水灾、旱灾、车祸、矿难，人们在灾祸面前震惊、感叹和疑惑，这是怎么回事啊？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文化，敬畏天地，都是有神历史。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汉武帝曾经问他，当务之急，何修何治，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浅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上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从中共窃国以来，以暴力手段斗天、斗地、斗人，运动不断，充满血腥恐怖，以亩产万金等各种谎言欺骗民众。在他邪恶、谎言、暴力的统治下，人人自危，人心不古，假货遍地，道德下滑，这是中共造下了罪恶。更有甚者，中共在1999年动用国家机器大肆迫害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打压修炼真善忍的善良好人，执法犯法，非法监视，非法开除公职，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酷刑折磨、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造下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罪恶，造下了这个地球从来没有过的天大罪恶，令神佛为之震怒。人不是天制，上天要惩治这个恶魔，善良的人不与邪恶为伍，赶快退出这个恶魔的组织。现在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滚滚而来，1亿多人已经声明退出党团队，这种善举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朋友，您退了吗？当上苍要惩治这个恶魔的时候，把握时机，善待自己和家人，为自己和家人 生命的永远，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海外采风，基隆中原暨游行，游人领略法轮大法好。2012基隆中原暨放水灯游行，8月30日晚上7点，在台湾基隆海洋广场举行。今年参与这项盛会的33个团体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声势浩大。据主持人介绍，有1亿多人在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修炼法轮功。游行中，他们有乐团演奏，叫做天国乐团。透过演奏，要把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给所有在场的来宾。
呼兰民众多元文化节上了解法轮功。2012年8月26号下午13点，一年一度的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在锣鼓喧天的花街大游行中再次的拉开帷幕。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6年应邀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次参加多元文化节。看到大法的美好，一批一批的波兰人前来了解真相。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彩堂上随着练功音乐不断地展示着法轮功功法，书法的动作，祥和的音乐是一股清泉流进沿途观看者的心田，沉浸着民众的心灵。大家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的美丽画面。一路跟随彩船来到终点站的民众一波又一波与彩船合影，很多人站在彩船前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法轮功学员向在场的观众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和世界两重天的现状，讲述中国法轮功学员因坚持真善忍原则做人做事，就要被中共抓捕坐牢，就要遭受酷刑折磨，就要被活摘器官及大量被失踪。与此同时，因尸体来源充足，中国竟然相继成立了尸体加工厂。法轮功学员呼吁在场民众共同反对中共发起的这场迫害，支持正义，结束人类历史上这前所没有的邪恶。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讲解令在场的波兰人感到十分震惊，大家纷纷在反迫害的尖尖部上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罪恶迫害。在5个小时中，有400多波兰人在尖尖部上签名，也有很多波兰人购买了波语的转法轮，并且找到法轮功学员做更深一步的了解。
马来西亚天国乐团参加国庆庆典游行受欢迎。2012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国家独立日，今年的这个期间，马来西亚举国上下从官方至民间举行多项庆典活动，欢庆国家独立55周年。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参与了这次的国庆游行，获得民众欢迎。当天的庆典活动除了有游行之外，还有文化表演、宣读国家原则仪式以及筛选最佳游行队伍和乐团。首次参与这次国庆游行的天国乐团获得主办方颁发安慰奖，最后更被安排压轴演奏马来著名民谣 Rasa Sayang 来结束当天的庆典活动。天国乐团的演奏获得民众欢迎，大家纷纷前来围观和进香拍照与摄影留念。
10年前，小孙儿命在旦夕之际。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法轮大法学员，家住唐山市北部山区。我有一位本家哥哥，儿子结婚几年了，生前已有一个女儿。可是在农村很讲究男人品力门户，如果只有女孩，几辈人都抬不起头来。2001年春天，媳妇又怀孕了，到年底还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全家人这个高兴啊。可是不幸也随之敲响了大门，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开始不愿吃东西，全身浮肿，腹部鼓鼓的还很亮，送到县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孩子已不能医治，带回家里慢慢养着，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捶胸顿足不认可，带着孩子到北京各大医院给孩子看病， 最后托人转到了北京301医院，确诊为先天性肝病，情况复杂不能医治，没办法，家长也只好把孩子带回家里等死。我听说此事后，乘长途汽车回到娘家，顾不上休息，随身带上法轮大法医院普渡济世来看望孩子。孩子可怜巴巴躺在炕上，全身黑黄黑黄的，跟一个死孩子没什么区别。我与孩子的妈妈说，请你把这盘音乐给孩子放放吧，孩子能有救。孩子妈妈接过去像得到了大救星一样，马上搬来了录音机，放好录音带，调好音色，打开机器，随之清新悦耳的音乐响起，孩子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好像很懂事似的静静地听着。等到音乐结束，机器关闭时，孩子竟然发出了声音，啊啊的示意妈妈再次重放音乐。没有亲身经历，很难体会到当时心情。妈妈欣喜了，久违的喜悦再次光顾母亲的脸。之后在普渡济世的音乐中，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期间全家人一起又听了李洪志大师的济南讲法录音，当听到第二讲的时候，孩子开始吐血拉血，从里到外全身被清理。整整两天两夜过后，小孩开始彻底好转，孩子又成了活泼可爱的小宝宝。当时这件事震动了十里八乡，由此有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孩子的爷爷是这个村的一把手，在中共残酷迫害大法弟子这十几年里，不仅上边压下来迫害法轮功的什么指示政策，他一再顶回去。公安局派出所指明要迫害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挺身而出，使这位法轮功学员免遭非法绑架。
曾念法轮大法好，表哥的白血病痊愈。我小姨家的表哥今年28岁，是个退役军人，去年刚刚结婚，很快表嫂就怀孕了。新婚后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年初，在表嫂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的时候，表哥却突然被查出得了急性白血病，而这种白血病的类型可以说是绝症的那类。医生说花不花钱治，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彻底好的，而且要恶化的话很快就会没命。家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表哥很小的时候，小姨就与姨父离异，表哥被判给了姨父。这些年小姨都在东北生活，一听说表哥得了这种病，小姨立刻来到山东暂住我家。我母亲是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老弟子，小姨是2008年来山东治糖尿病时，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得法后糖尿病就彻底好了。但他得法修炼时间短，到我家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完全没了主意，也没了修炼人的心劲儿。我跟母亲慢慢从法理上开导他，加上大量学法，小姨不再整日痛苦难过了，也努力着把儿女情放下来。随后我们一起去看望表哥，见面后母亲就抓紧告诉病榻上的表哥，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对身体有好处。之前母亲已给表哥讲过法轮功真相，做过三退，同时也对前姨父讲了真相，告诉他亲朋好友都帮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好处的。一开始表哥姨父和其他亲属都不太相信，有的甚至嗤之以鼻，说母亲搞迷信被洗脑了，要相信科学。又因为家里人并没有告诉表哥实情，只说他是贫血，住几天院就好了，因此表哥自己也没有重视。可随着病情的发展，化疗对表哥根本就不起作用，加上院方跟天津大医院会诊得出的结果是，表哥这种类型的白血病属绝症，根本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医生甚至通知家属说表哥可能只有7天到半个月的时间了，让准备后事， 表哥一家悲痛欲绝，姨父也开始对所谓科学失去了信心，转而开始相信母亲说的了。而表哥自己也逐渐感觉到自己的病绝不是贫血那么简单了，于是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去探望表哥期间，母亲也跟表哥旁边病床上的一位患淋巴癌的患者及其父母讲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并也告诉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不定会有转机。对方当时就很相信。等到一周之后，母亲再去的时候，发现那位患者已经转病房了。母亲便问姨父，姨父也很纳闷，说那人前几天还很严重，走路都得父母搀着，可这几天功夫怎么就能走路了，而且好转不少，这不已经转到别的病房了。母亲借机再次告诉他，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啊。姨父这才若有所悟，说要真这样，那我也试试。就这样三个月时间过去了，前天姨父给母亲打来电话，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说检查结果表明表哥的癌细胞竟然一个都没有了。按常理来说，就算好转也得是癌细胞慢慢变少啊，可是一下就都没了，而且血液情况及各项病情都已开始好转，医生已经允许表哥出院去看新生的女儿了，全家人真是太高兴了。姨父说，虽然还不放心要继续化疗，但他每天都在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窦宇君行善感应术，五代时的窦宇君燕山人，30多岁还没有儿子，梦见祖父告诉他说，你不但无子而且短命，应当早点修德来改造命运。窦宇君因此而尽力做好事，由一家户主所借的钱被抽到一空，无力还债，并写了一个卖女契约放在幼女背上，写着用卖子女以偿还所借的钱，然后就逃跑而去。窦宇君可怜他，送给他钱让他还债，然后烧了契约养育小女。待他长大后，替他选择了一个好人家送他出嫁。另外同宗外戚中有不能办丧事的，窦宇君就出钱帮助办丧，有无钱嫁女的就出钱帮助嫁女。窦宇君估计好了每年收入，留下最必须的开支，便将其他全部收入都用来救济别人，家里节俭朴素，无金玉之类的装饰，妻妾无华丽的衣服，用节约下来的钱在屋宅南面建筑书院，依据收集几千卷，聘请老师，招来四方孤单贫寒的子弟，供给他们优厚的伙食，在这里接受教育。几年后，从这里成才出名的人物很多。后来，窦宇君连生五子，都长得聪明英俊。这时又梦见祖父对他说：“你这些年来功德浩大，天界已经登记了你的名字，延寿36岁。五个儿子都会显贵，你应当再接再厉，不要松懈。”以后，窦宇君的大儿子窦仪做了礼部尚书，二儿子窦元做了礼部侍郎，三子窦侃做了左补阙，四子窦称做了右谏议大夫而参议大政，五儿子窦喜做了起居郎，八个孙子也显贵。窦宇君公享寿82岁，无病谈笑而逝。
神传文化，民间传说，仙人指点不遭蝗灾。临平镇位于上海金山区的东北部，在那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在古代与你之乡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曾遭遇了一场千年不遇的蝗虫灾害。当时正值水稻抽穗扬花季节，大批蝗虫似乎从天而降，所有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华亭县令急得到各地视察灾情，研究如何救灾。一天，他来到亭林地区，只见大批灾民 扶老西幼，四处逃荒，百姓叫苦连天，县令立刻起草文书上奏朝廷。就在这时，部下传来意外消息，说是在平陵东南六里地之外，薛家寨和夏家庄重口夺粮，荒年出手。县令听罢精神一振，快马加鞭去查看，果然只见薛家寨和夏家庄家家五谷丰登，村民们男耕女织，欢声笑语，一派繁荣景象，并且在村边田头搭起凉棚吃粥与灾民。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景象，村里鸡鸭众多，而且个个肥壮。县令心想，蝗灾发生人不挨饿已是难得，这鸡鸭居然都如此肥壮，真是不可思议。县令正要找人来问话，只见一行人敲锣打鼓前来迎接，为首的中年人双手抱拳说道：草民薛华年，西父老乡亲迎接县太爷。哦，你就是薛华年，久闻大名。原来县令从部下口中得知，薛家寨的族长名叫薛华年，历来行善积德，而且治理有方，因而此地向来太平。县令虚心的求教道：如今百里灾害，你等用什么良策绝处逢生啊？本县令要上奏朝廷，重重有赏。薛华年谦虚的答道：此乃五千只鸡鸭所为，本人并无过人之处。县令听罢一头雾水，问道：请你把那宗群游细细报来。接着薛华年便将此事原委详细讲了出来。薛家寨与夏家庄是世交，这年过年双方联手砸了两条龙灯，经典壮士组织舞龙队欢度佳节。这时路边有一位年迈乞丐在草丛中呻吟，奄奄一息。薛华年家中祖传一块善田，所收之米专门救济落难之人，他便接老乞丐到家中，一面请郎中医治，一面一日三餐精心调理，绝无嫌弃厌恶之心。不出七天，那乞丐恢复健康，就要告辞而去了。薛华年不放心，还要赠与他纹银。这时乞丐忽然握住薛华年之手说道：好心者好报也。话毕，他放声哈哈大笑，突然纵身一跃，脚踏彩云缓缓而去。这时途径一条丝绢飘落了下，只见上面写着十二个字：鸡鸭千羽，粮棉万斤，切记切记。薛华年知道遇见的神仙，连忙朝仙人远去的方向恭敬行礼。薛华年经仙人指点，将仙人的话告诉众人，同时与夏家庄联手，从年初开始发动众人大力孵化鸡鸭。有的人虽然不大相信薛华年遇见的神仙，但想到多养鸡鸭也无害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也加入进来。到蝗虫灾害袭来之时，大家已拥有成年鸡鸭五千余只，这些鸡鸭几乎不用人喂养，每天吃掉蝗虫无数，个个肥壮，当地农作物也远离蝗虫之口，而且鸡鸭粪便还能作为农家肥。县令听罢大喜，此乃菩萨降临指点迷津也，当即表态拨银五百两，在薛家夏家之间挑选风水宝地，建造神庙，供百姓烧香敬神，感谢神恩。县太爷顺应民心，老百姓拍手称快。鸡鸭吃掉蝗虫免除蝗灾的故事，完全符合现代生态农业的思想，可见古人的智慧。而且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还看到正是因为薛华年的善行，从而得到了仙人指点，可知善有善报，那么相应的恶行也一定有恶报。统治大陆的中共几十年来发动各种运动糟蹋中国的文化，迫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现在更是贪腐无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其罪行一定会被清算，一定会有大恶报、大灾难在等着他。其实历史上很多先知、预言家留下的预言，都讲到了中共这个邪恶组织的兴起以及最终的灭亡。而且2002年在贵州发现了一块藏字石，上面有六个清晰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各路权威考证，这六个字是纯天然形成的。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这藏字石就是在明示天意，中共必然灭亡。如果把中共比喻成一个罪犯，那么其每个成员就是这个罪犯身上的细胞，就连中共自己也常将其新成员称为新鲜血液。可见所有中共的成员都是中共的一部分。中共如果到了灭亡的那一天，所有没有退出中共的人都将作为其一部分，而随之一起遭灾殃、遭恶报。今天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真的就是在救人啊。有的人不太相信而不想退，故事里也有人并不太相信薛华年真的遇见了仙人，然而他们都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按薛华年讲的去做了，结果免遭蝗灾。今天你如果同样按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古训，听从法轮功学员的劝告，未来一定会无比庆幸当初的决定。其实法轮功学员劝你退党，不是要你到中共那里退，你可以在法轮功学员那里退，也可以登录海外退党网站去退，而且也不必用真名退，完全可以用化名、小名退，对你现实的生活、学习并无影响，何乐而不为呢？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